人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啊，我们也愿意我们在华人新年接下来的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带领当中，让我们的前面的道路能够越来越有充满喜乐平安，也充满各样从天上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投影，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好，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起，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在这一个七日的第一日，主啊，我们感谢神，是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朋友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更是在这个华人新年的刚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愿神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主啊，我们乃是行在光明当中啊，不要让我们掉入黑暗，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软弱的能够变刚强，主啊，让我们疲乏的能够重新得力，更是让我们有各样难处，对未来有各样的忧虑，主啊，让我们都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卸下，主啊，让我们满心欢喜口称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啊，是我们的阿爸，是爱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的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主啊，也让我们的脚步行在平安的路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还是来看到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么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呢，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这三章经文非常非常重要，被人们称为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所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讲道，或者说最伟大的一篇演讲，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那么在第七章最后呢，记述了马太记述了人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人们觉得哇，主耶稣说话像有一个有权柄的人。所以我们也特别谈到四本福音书所侧重的读者的对象是有差别的，然后四本福音书所注重传讲的耶稣的身份的侧重点也是有不同，而马太福音呢所特别注重教导的是耶稣基督是王，是万王之王，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王、犹太人的王，也是所有人的王。所以马太福音会谈到耶稣的权柄。所以当登山宝训耶稣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呢，马太特别记载下来当时听到的人的反应是主耶稣像一个有权柄的人。紧接着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圣灵感动马太记载下来连续耶稣所行的三个神迹。第一个是耶稣医治了一个全身长满大麻风的人，第二个耶稣医治了一个外邦百夫长的仆人，第三个就是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然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是接下来当主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之后呢，那天晚上有很多的人带领各样患病的人还有被鬼附的人都来到彼得的家中来找耶稣，来寻求耶稣的医治。而我们把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十六节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医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感谢神，在这里我们知道那一天对主耶稣来说是非常繁忙啊，也是非常疲劳的一天。那一天是安息日啊，主耶稣啊在会堂里讲道完了之后，又出来来医治人，来行神迹，然后要到晚上了之后呢，有很多的人来，带各样的患病的、被鬼附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场面，一定是非常非常混乱啊，因为那些患病的人他非常的痛苦，他痛苦了以后，他有时候他会哭喊呐、啊，会挣扎，尤其是被鬼附的，啊，可能就是会很大的混乱在那个地方。而那一天主耶稣是非常疲劳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仍然医治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人的怜悯，主耶稣对人的怜悯，他深刻的怜悯同情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加个我们也可以特别看到主耶稣的权柄，这里特别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他只用一句话啊，这句话让我们想起那个外邦的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祈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这个外邦的百夫长对耶稣说什么？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啊，因为你是有权柄的人。所以这里又让我们想起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只是一句话就把所有的鬼都赶出去，并且把各样的病，一切的有病的人都医治好了。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第一方面，上帝爱我们，怜悯我们；第二方面，上帝有权柄，有能力，没有什么难处，没有什么事情是上帝都无法解决的，没有什么疾病是上帝都无法医治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常常用人的疾病来比喻或者来代表人的罪啊，我们的罪也是常在圣经当中常常用疾病来形容，我们的罪也是我们灵魂的疾病，我们的心灵的疾病。那么也没有什么罪是被主耶稣无法赦免，或者没有什么罪人是主耶稣无法拯救的，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会有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都要晚上来？为什么不能让主耶稣啊好好休息一下？到晚上了嘛，主耶稣这天这么繁忙，为什么要晚上来啊？这个我们要指出，这一天是什么？是安息日，是安息日。到了晚上呢，安息日就结束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算日子跟我们不一样，以色列人算日子是太阳落山之后就是新的一天开始啊，他是这样来算日子的。所以当太阳落山之后，到了晚上了，就表示这一天安息日过去了。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律法，安息日是任何的工都不可以做，包括治病都不可以啊。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来把这样的一个律法啊，就要求以色列人。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没有人来到，没有很多的人敢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他们一看太阳一落下去，安息日结束了，新的一天开始，哇，他们都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说明一下。但从主耶稣对这些人的医治，我们看到上帝对人的怜悯。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呼求，神听我们的呼求，神看顾我们。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权柄和能力，没有什么难处是上帝解决不了，没有什么罪人是上帝无法拯救。好，我们再看接下来圣灵感动马太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就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所以这句话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这句话，他说他代替，当然是指主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是我们啊。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那一天晚上有一些患病的人，有一些被鬼附的人啊，他们可能是他们的亲人朋友来到耶稣面前祈求耶稣的医治和拯救。那么我们也在那个晚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以后，我们可能会怎么说呢？ 我们可能会说啊，感谢神，主耶稣医治了他们，感谢神，主耶稣拯救了他们，我们可能会这样讲。我们往往可能不会想到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群，大家可以明白。我们往往就啊，上帝医治了这些患病的人，上帝医治了这些被鬼附的人啊，这些人他们得到了上帝的医治和怜悯啊，感谢神。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像马太，像圣经，像圣灵所感动的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写下的是什么？他们写下的是我们，他们在说什么？说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群，我也是这些患病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也是这些被鬼附的当中的一个，这里没有分他们，没有分我，是我们所有的人。大家，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多的时候诚实的讲，坦白的讲，我们往往会区分他们我们，往往会这样的区分。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有很大的问题啊，他要好好来读一下圣经啊，他要好好被教导一下啊，他们确实需要上帝的拯救，他们确实需要圣经的话的教导。我们很多有，我们很容易这样想，但是我们很难会想到原来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群。所以这句话第一个我们来思想的就是，圣灵感动马太写下的是我们，包括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耶稣的医治和拯救，不是说仅仅那些那天晚上来到主耶稣这里的患病的或者被鬼附的。其实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我来审查我自己啊，有时候我也是不知不觉我就在区分啊，他们我们，就是啊，我的妻子红孩子妹，她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我听到她对一些事情发表她的一些看法啊，我说哎，很对很对啊，这些事情是有问题啊，这些人有问题，很对很对。后来当冯海说到我的时候，我听诶，怎么说到我头上来了，我就不开心了。所以有时候我在醒察我自己，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区分啊，他们怎么样啊？哎，但是我们把自己就没有跟这些人放在一起。事实上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劝我啊，冯涛弟兄，放胆传讲神的话啊，放胆传讲神的话啊，你看到有什么事情你就放胆传讲，说扎心的话。后来我就说哎，感谢神感谢神，好，我就常常这样，有时候就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你说的真好，嗯，他就是应该听听你讲这样的话啊。有时候一些弟兄一些姊妹就说哎呀，你这些话真该讲给我的丈夫听啊，这些话真该讲给我的妻子听。但是有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来劝我，你放胆传讲神的话，有时候他们就觉得诶，怎么听来听去好像在说我呀啊，当我说到另外一些事情，另外一些事情，诶，怎么好像在说到我头上来了，他们又好像有点不太开心。所以当我们来读到圣经讲到这里，是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常常醒想醒察我们自己，是我们呐、啊，是我们啊，我也需要被医治，我也需要被拯救啊。所以呢，圣经的话，上帝的医治，上帝的拯救，不是专门给别人预备的啊，是也是为我所预备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的。那么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在几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讲这样的话。那么从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我们看到好像是主耶稣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有病的有罪的，一种是没有病的没有罪的，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在新约，圣经是怎样的来评价人呢？圣经说世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哎，在这里好像看到有一个矛盾，耶稣说健康的人不要医生啊，没有罪的人不要医生， 有病的有罪的才需要医生，才需要救主。看上去耶稣好像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但是圣经却又告诉我们世界上事实上只有一种人，就都是罪人。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呢？其实耶稣是说在所有的罪人当中分两种，一种是承认自己有罪，一种是看到自己有病，一种是不看，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有病，分这样的两种人。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人都犯罪得罪神了，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行为可以称义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呢，在这所有的罪人当中有一些人他说我是罪人，我需要上帝的医治和拯救，但是有一些人他却不承认。那么耶稣是为哪种人来呢？耶稣说他为那第一种，就是承认自己是病人，承认是罪，自己是罪人的人来。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华人，我们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啊，这个讲了什么？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看，我们一讲中国华人的故事，就会讲很久很久以前。那么在春秋战国的时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很了不起，齐桓公，他是春秋五霸啊的第一个，很了不起的。那么有一天扁鹊是非常著名的医生呐、啊，在那个时候非常著名。有一天扁鹊看到齐桓公，就说：“大王啊，来来来，你有病，来让我来给你治一下。”后来这个齐桓公一听就说：“哎呀，乱讲，我有什么病？我身体好得很。”啊，你不要乱讲，他说你去治那些有病真正有病的人，我没有问题啊，你快走开。后来第二次呢，扁鹊他是那时候是周游列国嘛，他就是后来又回来又看到齐桓公，他又去跟齐桓公讲，他说大王你这个病重了，你赶紧让我给你来看一下，给你来治一下。结果这个大王呢还是同样的回复他，然后你走开，我有什么病呢？好得很啊，你去治那些有病的人啊，我没有病。就这样很多次啊，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很多次。后来最后一次，当扁鹊他又周游列国哈，又回来又看见齐桓公，看到一眼，他这时候就一句话都不说了，就转身就走。这个时候这个大王就感到很奇怪，就是这个人他每次来他总是跟我要唠叨半天的，要拉着我要给我治病啊什么的，这是怎么看的？我一句话都不说转身就走。他就叫人去把齐桓公就找回来，就问你怎么回事啊，这次为什么对我没有话讲。后来这个时候这个医生呢就对大王就说大王你现在已经是病入膏肓了病入膏肓这个字从这里来就是没有办法治了，所以我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了，就走了。后来当然这个大王听了心里很不开心，你走吧，我好得很，有什么问题？结果过不多久齐桓公就死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些人他知道自己有病当别人指出你有病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是有病，我巴不得你来跟我医治一下我不想死，我想好好的活着。那么有些人呢，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当别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跟他讲，他还是不觉得，他把别人赶走。结果这样的人就是非常非常危险。那么主耶稣就是来劝勉，甚至可以说是警告所有的人要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拯救和医治。当我们看到有些患病的，有些圣经说被鬼附的，主耶稣医治了他们，我们不仅仅为他们要感到高兴，要感到感恩，我们要赶紧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说哎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来到了最伟大的医生，我来到最伟大的救主面前，我们赶紧要想一下自己，就说我也需要被医治，我也需要被拯救。那么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不要总是想他们，是我，包括我也是软弱的，我也是有病的。第二个就是 我们不仅不仅有病需要被医治，或者有罪需要被拯救和赦免，我们更是软弱的。这里提到我们都是软弱的。今天有时候我们的人很少认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觉得我们无所不能啊，我们无所不能。今天科学很发达，我们人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呢？对不对？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相信一句话，科学是万能的啊。我从小被教导科学是万能的。那个时候我是在中国大陆，我那时候被教导人定胜天啊。我从小我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什么是万能的呢？科学是万能的。当我们讲科学是万能的，我们实际上是讲人是万能的。因为科学被谁掌握呢？被人掌握。科学是属于人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是在讲人是万能的。后来甚至有人会说人定胜天啊，人要打败老天。后来当我慢慢长大，我成熟了啊，我哪怕不用去读圣经，我都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可笑啊！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很多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然后甚至科学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可能远远大于它已经解决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在伦敦呢，从这个二战结束没多久，1949年的时候吧，大概是这样，我不太记得，设立了一个钟。一个大钟叫什么呢？叫末日钟啊。在那个时候就打到离这个12点，就一直设定到离12点大概只有7分钟这个样子。那么差不多在2007年的时候又调快了2分钟，就是离这个午夜12点只有5分钟了。它这个钟是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我们全人类离末日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人类就被毁灭了。所以这个钟设立在那个地方是警告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这个钟是不会倒着走的，它总是越来越靠近这个12点，一靠近12点就表示人类灭亡了。那么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又打快几分钟，我不知道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要设立一个末日钟？为什么1940年之前我们不设立末日钟？有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人类有什么？有原子弹了，人类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了，人类可以在一瞬间把自己全毁了，而且毁很多很多遍，因为人类的科技发达了，人类的科学发达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我们一方面崇拜科学，我们一方面觉得啊，科学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科学结果让我们变得可以更有效率的杀死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往往现在我们人类信心有点膨胀啊，我们不是软弱的，我们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有个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我们有科学啊，这是让人觉得有时候是很荒唐的事情。其实科学有时候带来的危害有时候很难估量，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上帝没有把这一点赐给人，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啊。那么我以前还看到一个新闻，我更是看到觉得也是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好莱坞的明星啊，我以前提到过这件事情啊，新闻也有报道，新闻媒体有报道，就有个好莱坞的明星，他的生活非常的混乱，他跟很多很多的女人，他发生那种婚外的这种性行为，生活非常的混乱。我们知道很多大明星是这样的。后来他的妻子呢就要跟他打官司，要跟他离婚，当然会要分他很多的财产走嘛。结果呢，这个大明星他很有钱嘛，他是很大的明星，他请到最好的律师，然后找到最好的科学家，然后这些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科学发现，就是说这个人呐，你不能说他有罪，你不能说他道德有问题，这个人是得了病啊，他只是一种病，他被迫的。这种病叫什么呢？叫性瘾症，就是他对这种行为啊上瘾。所以 它没有什么问题，这只不过就是一种病，就好像我们感冒发烧，我们被细菌感染一样，这不是我的问题啊，这是病啊。后来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非常可笑。然后这样的事情居然打上一个什么名义啊？以科学的名义啊，很多著名的医生跑出来以科学的名义。后来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这个好莱坞明星他是一个穷光蛋会怎么样呢？他请不起那么著名的律师，他那个律师也找不到那些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家，那他会怎么样呢？那还会不会有这些新的科学发现，新的证据出来呢？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有许许多多犯同样罪的人，犯同样错误的人，并没有站出来，有人站出来说这里有科学的证据，没有人这样。但是为什么单独为他这样呢？答案很简单，他有钱呢，他有资源。所以我在这里我更看到科学很可笑的一面。今天很多时候科学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信心膨胀，觉得我们好像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更一种很可笑的一种情况，让人变成满足他自己私欲，满足他自己罪的一种借口。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把人自己的问题，自己罪的问题归结到什么上面？归结到啊，科学。随着科学越来越发达，科学越来越进步，发现啊，这不是人的问题，这是你 DNA 的问题啊，这是你基因的问题啊。有些人比较容易撒谎啊，就会有所谓的科学证明出来，哦，这是他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啊，或者这是什么什么一些科学。其实，所以当然了。啊，我们世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所以现在有一个词叫什么？叫伪科学。其实我们心里也都知道，很多很多东西是伪科学。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这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第二个，看到。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医治，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然后最重要还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啊，我们无法自己拯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是解决不了啊。我记得以前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寂静的春天》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朋友听说过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当时有一种农药或者杀虫剂刚刚被发明出来，这个 DDT。 当这个东西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很高兴的，觉得我们从此，哎呦，我们这里有专家，不好意思要是我说错了以后等一下再指出啊，现在不要指出那个 DDT 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全很多科学家呀都很高兴，觉得我们人类从此解决了粮食问题，吃饭不成问题了啊，我们有这样东西了，我们科学进步了。结果后来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样的一种杀虫剂或者说农药的话，给我们的环境带来很严重的问题，非常非常可怕的。结果就有些人发现这个问题，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寂静的春天》，他就描绘出当这个 DDT 被滥用、被广泛的使用之后，地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感谢神，后来这种药后来就慢慢的就没有再采用了啊，应该是这样哈。那所以这里说明什么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是上帝。不是上帝，我们不要把科学当作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看到现在的科学啊，无论是自然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理论出来，我们很多基督徒很高兴，哇，好开心！你看，现在科学都证明了圣经的正确。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把次序弄错了，有时候把次序弄错了，因为。科学它经常的会变化，科学理论经常的会改变，但是圣经却是不变的。不是说我们从科学当中找到证据来证明圣经，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哪一个更加可靠呢？我们可能会认为科学更加可靠，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科学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 科学的理论经常会被改变，会变化，所以我们的信心仍然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今天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会觉得啊，我们不用去理会圣经怎样说，圣经怎样教导，因为时代不同了，科学不同了，很多圣经说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或者说被称为罪的事情，我们今天说不再是这样了，因为随着科学的发现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发现原来不是像圣经那样说的，很多事情不是罪了，很多事情只不过是病是一种基因是一种病或者是一种社会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倾向。那么当我们对圣经的话无法理解，很多事情无法理解的时候，那么我们最智慧的做法是什么呢？承认我们的软弱。因为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是创造世界万有，我们就按着上帝的话去生活，哪怕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理解，但是这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就是我们还是来看这句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主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第一个看到是我们是我。第二个看到就是我们都是有病。然后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软弱。在这里其实很多的时候，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刚刚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政治活动新的总统诞生了。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新的总统来祷告当然我们也都看到有很多的牧者也在这个大型的这个仪式上面也在祷告。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感谢神，就是人仍然存着一颗对上帝敬畏的心，人仍然承认我是软弱的，我们应该来到上帝面前低头来向上帝祷告。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神，只要是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仍然有这样的人，仍然承认自己的软弱，仍然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交在上帝的手中，我觉得神的恩典神的医治不会离开我们。好，我们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软弱，在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指出人不要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能力，人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其实耶稣说很小的一件事情，你让你的寿数多加一刻你都做不到。其实耶稣在这里他指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把汽车造得非常的好我们可以造出一个飞行器飞到外太空去，飞到火星去，我们可以做很多问题，结果上帝提醒我们生命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上帝提醒我们你们觉得自己科技很棒，很多事情能够解决，你们造出的武器非常厉害几分钟可以把整个地球都毁掉，结果上帝提醒我们最最关键的问题不要忘了，生命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在礼拜五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谈到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而且上帝的心意要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就像当年人造这个巴别塔，在创世纪记载人造巴别塔，人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人造一个巴别塔，塔顶通天，圣经说人要传扬自己的名。那么其实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人总是重复这样的罪，总是重复这样的骄傲狂妄，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愿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神对我们的劝勉。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首先我们要得到主耶稣的医治啊，得到主耶稣的保守，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好，我们再来看代替，也就是我们今天啊所重点要思想的这个词代替。那么在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真正的目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做一个啊我们的榜样，一个道德的模范，让我们所有人去向他学习啊，也不仅仅是做一个大医生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啊，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代替我们，是要代替。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主耶稣要代替我们来接受罪的刑罚，我们所有罪人的罪主耶稣来承担。那么谈到这个代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让我更多的理解代替这个词。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就是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打仗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北朝鲜是战胜了，那么就南下，北朝鲜的军队南下，结果南朝鲜的人呢就全部就逃跑逃亡，整个就是逃亡。当时就是大概有一个城市被攻破，几十万人啊就赶紧离开这个城市，就是拖家带口赶紧的逃亡啊。这个逃亡的队伍大概就延续几十公里长，所有的人衣衫褴褛的难民啊，就拼命的就逃命。那么在这个逃难的队伍当中呢，就是有一辆车，那么这车上有两个人是美国当时就是美国派到这个南朝鲜去的宣教士，一对夫妻啊，他们就开着车，开着车的时候，这时候在一个桥上面的时候，他们就听到这个桥下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很大声，婴儿的哭声。但是所有逃难的人呢，没有一个停得下来，因为没有一个愿意停下。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逃命呢，谁能够管得到别人呢？后来这个宣教士一听到婴儿的哭，他就把车停下来了。好了，结果他们才下车去看，就跑到这个桥的下面去看。后来他们又看到一幕，就非常的非常的震惊，就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哈，就是身上就是一丝不挂，衣服全部没有了，然后已经冻死了。而这个哭声呢，就是从这个年轻的妈妈怀里所发出的。后来这个宣教士就把这个已经死去已经冻死的妈妈这个手拉开啊，发现她怀里有一个小婴儿，然后这个妈妈身上所有的衣服都包在这个小婴儿身上，然后这个宣教士夫妻就把这个小婴儿就抱起来了，然后简单的把这已经冻死的这个年轻的妈妈就用草盖一下，因为她要逃命了，他们就上车就逃走了。所以看到当时的这个画面，所以就很清楚的表很清楚就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说这个年轻的妈妈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她突然就临产了，她就临盆了，就要生孩子，结果没有办法，她只有躲在这个桥下，就用最后一点的力气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然后用有小河里的水把孩子简单洗一洗，然后她身上也有很重的伤哈，她也知道自己走不下去了，她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就脱下来包在这个孩子身上抱着他，然后结果她自己就冻死了，但这个孩子活下来了啊，然后也非常非常我相信有上帝的眷顾啊，就被这一对夫妻宣教士夫妻就捡到了。那么后来这个宣教士夫妻就把这个孩子收养就带回美国，就二十多年过去也让这一对夫妻也让这个小孩子也接受很好的教育。那这个小孩子呢，他其实从小就知道，因为肤色不一样嘛，他知道他不是他爸，不是这个宣教士夫妻，不是他的养父母亲生的孩子。但这个孩子呢，也一直不问，也不问到底我是怎么来的。后来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有一天终于就问他的爸爸妈妈，就说：“哎， 就是爸妈们你告诉我我是怎么来的啊。后来这时候这个宣教师就告诉他是怎么当年是怎么样把你捡来，当年我们看到的那个情景是怎样。后来这个年轻人就说啊，能不能啊，我们现你现在带我回去，我看一下当年你捡到我的那个地方。后来就这一对夫妻呢就带这个年轻人就回到了这个韩国，回到南朝鲜，就是到处打听，到处去找，就找到当年的那个桥，但那个桥已经不存在了啊，就已经变成马路啊什么，但是可以确定就是应该就是在那个方位。后来这个宣教师傅就告诉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当时就在这里看到你的妈妈啊，然后在这里捡到你。后来这个年轻人在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也一件一件脱下来啊，也就铺在这个地上，然后他就跪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也在那里痛哭。他说妈妈，你当年其实你如果丢下我，你不把衣服给我啊，你是可以活下去啊，但是你没有丢下我，所以我今天我要好好的活着啊，也愿妈妈在天上不要为我担心啊。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我们啊今天所思想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以前所看到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什么叫代替？什么叫代替？主耶稣来就是来代替，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犯罪得罪神的人去承担罪的刑罚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啊，仅仅把主耶稣看成是一个啊，我们应该去学习的榜样啊，仅仅把主耶稣看成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主耶稣他身上最大的使命就是他来到世界上，他非常的清楚他是要代替世人去被钉在十字架上去受死的。那么就像那个冻死的那个年轻的妈妈，她放弃自己活下去的权利，她没有丢下自己的孩子啊，然后他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而主耶稣他代替的是谁呢？代替的是那些本来与主耶稣为敌为仇的人当我很多年以前我刚刚开始来认识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跟我传福音。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在大学里面，我也不知道我身边有哪一个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接受的我们的教育让我们觉得让我们离基督教信仰非常的遥远。但是就是我找来很多一些哲学书啊，也找来圣经来看，那么当时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让我真正的决定我要让主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要成为基督徒，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后来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爱？我们可能有很多这个地上的爸爸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可能会牺牲一切啊，尤其是我们华人传统的家庭。但是主耶稣是为谁去牺牲的呢？是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那么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代替我们，他医治我们，担当我们的疾病。那他到底是怎样来代替，怎样来医治？在以赛亚书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到第6节，我们大家看到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在马太福音八章告诉我们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那么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圣经更是告诉我们，这简简单单的代替两个字，耶稣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这个鞭伤呢，是一个统称，就是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心灵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伤害以及肉体上的伤害。那么最直观来看，那个时候罗马士兵的鞭子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他们用牛筋，然后里面会掺上一些牛的大腿骨、一些碎骨片，甚至会掺上一些金属片，用这样的鞭子来鞭打主耶稣。那么当时形容这一鞭子打下去，这个就像被犁呀、耕地的犁犁开了一道深沟。那么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这是最残酷，当时罗马人最残酷的刑罚啊。然后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因为在那个时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承受最大的痛苦，一方面是被人羞辱，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承受与天父要分开。主耶稣爱天父，天父爱主耶稣，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有圣灵降下，天父说这是我所喜爱的。但在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主耶稣最让他痛苦，最让他痛苦当然是肉体上的痛苦，最让痛苦的是什么？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最痛苦。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主耶稣有罪，不是因为他不顺服神，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上帝，而是因为我、因为你、因为世人的罪孽压在他身上，他代替我们去接受罪的刑罚。一个有罪的人是无法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啊。但是主耶稣最后也说啊，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什么是代替呢？一个被代替的人可能往往不觉得代替他的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我们今天有平安的生活，我们今天有清洁的良心，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坦然无惧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我们口称上帝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们每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和保守当中。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谁付出了代价，是上帝他自己最沉重的代价。那么再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起。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感谢神。我刚才也听到有一弟兄姊妹把这个你们读成我们，非常感谢神。我觉得这是一定是圣灵在我们弟兄姊妹心里做工。主耶稣当他被带到十字架去的时候，人们嘲笑他，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主耶稣的门徒那个时候离开他，甚至门徒质疑他。主耶稣说难道我不可以从父那里拆下十二营的天使来吗？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啊，就好像那个最后冻死的母亲，他难道不能丢下孩子自己穿着衣服走掉吗？他没有。主耶稣他可能就是一句话他就可以打败整个罗马的军队，但是他没有。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若不被钉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接受罪的刑罚， 那些犯罪的人，这世界上的人就要面对罪的刑罚，就要永远的灭亡。我以前我看到一首赞美诗，一首传统的赞美诗，我没有找到这个中文的版本。那么这首赞美诗它的歌词是这个样子啊，他说他决定去死，这个他就指的主耶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歌名，就说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好，我把这个歌词就是意思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歌是这样唱，当耶稣被钉在加利利的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他，然后人们就说啊，如果你是基督，你可以下来啊，拯救你自己。但是耶稣，亲爱的主耶稣，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主耶稣知道那个时刻魔鬼撒旦正在试探他。如果主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我的灵魂就要灭亡了。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的灵魂就要永远失落，就要永远灭亡。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去拯救他自己，他决定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去拯救他自己，他决定他决定他要留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到，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医治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更是不要忘记这是上帝付出怎样的代价。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么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已经信靠神，已经认识神的，我们要常常想起我们仍然时时刻刻需要上帝的医治和怜悯。我们仍然是软弱的，我们仍然是面对各样的诱惑试探，我们仍然是会跌倒的。我们时时刻刻我们要需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祈求他的怜悯，祈求他的带领。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一位主耶稣，还没有信靠他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想，让我们来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牺牲的爱。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各样的话，我们甚至来抵挡他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主耶稣就代替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在这一句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但这句经文当中有两个词我一直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和震撼，就是甚至上帝对人的爱在我们人间是看不到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人间我们看到伟大的母亲，看到伟大的父亲，但是上帝是当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代价来拯救我们愿意我们现在此刻我们一起来祷告，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次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来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或者我们第一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愿意他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做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在悖逆神、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你就这样的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的罪，接受罪的刑罚接受羞辱，接受嘲笑，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吧？当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个羞辱的记号，你的里衣外衣都被罪人夺去，是吧？但是你愿意承受这样的羞辱，你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是吧？因为你是代替我们被钉在那里去接受罪的刑罚。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圣灵的光照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把这样的恩典，从上帝所得到的恩典在我们每一天的言行当中、生活当中能够见证出来。主啊，我们在此刻我们也把我们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我们也交在上帝的手中。主啊，愿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接受那十字架上牺牲的爱。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为了我们的灵魂，为了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付出是何等大的代价。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爱中，让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刚硬的心能够柔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